听肥皂剧是一种特殊嗜好，夜间广播节目则是人人都听的。杰克·本尼、鲍勃·霍普、雷德·斯凯尔顿、费布尔·麦基和莫莉、乔治·伯恩斯和格雷西·埃伦、艾迪·坎托、弗雷德·埃伦、宾·克罗斯比、乐彩香烟赞助的音乐节目《你的金曲巡游》、竞猜节目《请提示》、扮演斯诺克斯宝贝的范尼·布莱斯，这些名字和节目都像今天最热门的电视节目一样家喻户晓，甚至更有名，因为当时选择少。我得跟父母大闹一番，才能被允许开着收音机做作业。他们不明白，当我傍晚收听《午夜队长》、《小孤儿安妮》和我特别喜欢的《杰克·阿姆斯特朗》《典型美国男孩》这些儿童节目时，其实我也是在做作业。杰克·阿姆斯特朗也是一个小冒险家，经常深入亚马逊丛林，也寄居在别人的家里，和伙伴比利、贝蒂和他们的吉姆叔叔住在一起。安妮当然就是一个孤儿，和泰山·吉卜林笔下的毛克利一样。所有这些人物中最独来独往的是我偶像中的偶像独行侠，他什么帮手也不需要，只有忠心耿耿的印第安搭档汤头和宝马银子相伴左右，而且他总是戴着面具。我还有幸见证了漫画书上的超级英雄超人蝙蝠侠从诞生到搬上荧幕的早年历史，他们也是独来独往，也戴面具，也无所不能。漫画书是家长的眼中钉，因为里面的暴力啪砰，以及书中主人公与大反派的殊死搏斗，大概会诱使我们这些中产家庭的孩子使用暴力，即使达不到犯罪的程度。总之，那是一种推崇甜美的流行文化，从平淡无奇的流行音乐到报纸上每天刊登的漫画，无不如此。只是我看不到那些漫画，因为我家里只订《纽约时报》，上面不登这些，所以我看不到大力水手，看不到迪克特雷西，看不到小阿伯纳，而且基本上没有电影可看，除了我七岁时迪士尼发行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它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我被那个美艳绝伦又蛇蝎心肠的王后吓坏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时我还能看的是家里必备的杂志《生活》和《纽约客》。即使是我热衷的国民运动棒球，和阅读相比也不是那么重要了。纽约有三支棒球队，我疯狂追捧的是洋基队，也许是因为他们总赢，和布鲁克林道奇队，也许是因为他们标新立异。讨厌巨人队，谁知道是为什么，家里人都对体育运动毫无感觉。虽然我爸爸偶尔打打高尔夫球，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他让我一起去高尔夫球场走走，那是我这辈子最无聊的一个下午。我父母偶尔去剧院看戏，很少看电影，从不上餐馆。我们有时玩金拉米纸牌，但大多数时候我父母和我一样喜欢阅读。我妈妈在没什么钱的家境中，在波士顿和纽约度过了文雅有教养的童年。他最爱的小说是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少女时代他刻苦地练钢琴，车尔尼的练习曲，贝多芬比较容易弹奏的一些奏鸣曲。他和家人都爱去大都会歌剧院看卡鲁索、法拉、庞塞尔等人演唱的歌剧，买的是最高层家庭区的座位。外公是一个不得志的画家，所以我们家里有许多石刻版画、素描和油画复制品。待我长大一些，妈妈偶尔会带我去博物馆，还去看当时最著名的音乐家演出，每次都不同。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阿图尔·鲁宾斯坦、雅莎·海菲斯、玛丽安·安德森、托斯卡尼尼。念高中时，我有了自己的唱片，回想起来还是78转的黑胶唱片呢。 其中最重要的有著名的格林德伯恩歌剧节录制的莫扎特歌剧，旺达·兰多夫斯卡演奏的巴赫意大利协奏曲和哥德堡变奏曲，以及卡鲁索演唱的歌剧，还有浪漫时期的大型钢琴协奏曲《格里格》，拉赫马尼诺夫、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至于我自己的钢琴弹奏，我练习的时间太少，我对声音挺敏感，很有乐感，也埋头学过简单的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曲子，可惜我始终没有认真对待。还有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搭档创作的歌剧，我们常在家里唱。我妈妈弹钢琴，所以我去参加夏令营时，都因为扮演他们三部歌剧中的人物而受到大家的欢迎。日本天皇里的科科，忍耐里的邦索恩，彭赞斯的海盗里的警官，他们只能让我唱主角，因为我对运动既没兴趣也没能力。除了乒乓球这种讲究身体灵活、不注重力量的运动。夏令营结束的时候会颁奖，我只有表演能得奖。唯一一次例外是有一年我居然打排球得了奖，在此之前我从没打过排球。我在梅多布鲁克山中小屋，位于伯克希尔丘陵，参加了4年的夏令营。最后一年我一次都没到山下的湖边去，而是躺在床铺外的毯子上读诺曼·道格拉斯那本《可耻的南风》。这并不是说我当时明白为什么南风是可耻的，显然我不适合夏令营，可我父母能让我去哪儿呢？我的营友们倒是一个个很快活的样子，其中就有埃迪·多克托罗，也就是后来的作家 E.L. 多克托罗。40年代初，我花了大把时间在国家地理随刊附赠的大幅折叠地图上追踪战事的进程，他们被我贴在卧室的墙上。1945年，也就是我14岁那年夏天，我设法让送报员每天把《纽约时报》送到夏令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使我一改往日的平静，大惊失色。那年早些时候，刚被解放的死亡集中营那些更为可怕的照片已经见诸报端。对于家里没人参战的美国孩子来说，除了影响不大的食物配给和征集银波、橡皮筋之类的战争物资，战争基本上是发生在舞台背后的事，模模糊糊。对我来说，它就像另一种连续剧。不过我仍像所有人一样盼望着盟军进军法国的消息。1944年6月6日上午，收音机里传来诺曼底登陆的消息，我冲出门去把所有的晨报都买了一份，那是我一辈子最兴奋的时刻之一。我母亲有教养的家庭背景一定是吸引我父亲的主要因素，他来自一个更为典型的移民家庭，父亲是基本不说英语的正统派犹太人，一辈子研究塔木德，跟谁都处不好。我父亲查尔斯赤手空拳摆脱了夏东区的贫困生活，他的故事很老套，为了早点上大学纽约市立学院，他白天去一所高中，晚上去另一所，然后又靠奖学金和打工挣的钱考进纽约大学法学院。在大学他迷上了哲学和诗歌，创办了托马斯·格雷协会，还摆脱了夏东区的口音和习惯。他求知欲旺盛，奋发图强，长得也不赖。我那文雅敏感的母亲玛莎，就像台斯蒂蒙娜对奥赛罗那样被他吸引住了，不过他并没有掐死他，他充其量只是压制了他爱社交的天性。除了我出生前很早就已去世的他的母亲，他对他那一边家族的事不关心，对他们的相互攻击和怨恨毫不同情。我母亲那边除了他父亲就没有其他亲人了，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在30年代家里有什么钱都花在我这个小波比身上，我们就是孤零零的一家三口。